大家好。
这几个礼拜很不平安啊、哦，那个奥运会的圣火还没有熄灭，这个乌克兰就要打起来。那如果你们留意看新闻的时候啊，昨天在中国的昆明，在火车站，一帮人拿着刀进见人就砍啊啊，所以在我们的国家也很不平安啊啊，在我们都觉得盛世荣华的时候啊，那个后果不单单是雾霾、环境污染啊。不单是很多群体的事件，这后面有很多的仇恨啊，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来为这个世界来祷告，为世人来祷告，让世人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上帝啊，那才有真正的和平啊。来，我们祷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来悔改，主啊，真的是我们都如羊走迷，主啊，以至于我们都在自主和自我中心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本该是都是你的儿女，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但是主啊，我们却彼此为仇，互相的仇杀。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的救恩，主啊，你没有放弃我们，主啊，你来到世上，主啊，你来担当我们的罪孽，主啊，你在十字架上要消除一切的冤仇，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能够成为和睦，主啊，激励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纷乱，这样的一个充满仇杀死亡的世界的里面，来传扬生命的福音，主啊，来见证，主啊，你自己的爱，来传扬你的爱，以至于世人能够回转归向你，能够在你的爱里面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真正的合一在你的爱里面和睦的相处。主啊，我们求你的国降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啊，亚历山大大帝可以说是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霸主啊，成为这个从这个工业来说啊，没有人像他那样子征服了那么广的地域啊，他成为这个欧洲、非洲和亚洲三大洲的这个霸主，而且他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大概不到十年啊，征服了整个的东欧，征服了这个北非和西亚啊，打到了印度。据说如果他不是那个时候就死了的话啊，他33岁的时候就英年早逝，如果他不是33岁死了的话，我们中国大概也要被囊括进到这个希腊大帝国的版图的里面啊。还好啊，幸运的是这个他当他打到印度的时候，他就得疾病突然身亡啊。那据传说当他死亡的时候，他的灵柩被运回希腊啊，沿路一路这个拉回去啊，那当然所到之处这个很多的人都都去敬仰啊，都去这个瞻仰他。那他吩咐手下的人啊，把他的两只手放在棺材的外面啊，在棺材上面打了两个洞，把手放在棺材的外面，让他手张开，意思就是说让这个所有人都看见，虽然像他这样子雄才大略征服了整个世界，但是他没有带什么来，也空空的去，不能带什么走啊啊。这样类似的故事其实非常之多，无非要说明一个事情啊，所有的这些注重终极关怀的宗教信仰或者是哲学都会指出这个事实，就是说人拼命的去追逐财富、权位、名声、肉体的享受，但是这一切都是虚空的，我们人用生命去追逐这一些的时候，这是非常愚昧的事情啊！我想这当然是一个事实，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啊！我们稍微明白、稍微愿意想的时候都能够明白这是一个事实，可是问题是我们还是在追求，是不是这个反贪这么厉害，不可以说不是严刑峻法啊，为什么贪官还是前赴后继，是不是为什么不晓得你做这些事情就要付上这些代价啊，不是不晓得，但是呢人里面其实有一个东西在驱使我们去追求， 真实的事情是，在人的心里面，在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空，这个空驱使我们去追求什么东西来满足我们啊。可惜的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拿那些不能够真正填满人内心的空的那些东西来填满我们，以至于到头来当然是虚空啊！你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所以奥古斯丁说的是一个事实，他说上帝造了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空，那个空需要东西填满，但是到底什么东西能够填满我们里面的这一个空呢？有没有什么东西真的是可以填满那个空，以至于我们不再觉得虚空，能够生命有真正的满足呢？那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有的啊、哦，有的，他来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不但有身体还有生命，我们里面空虚是因为我们与生命之源断绝了，我们里面空虚是因为我们追逐错误的东西，我们以为从世界上赚的这一切可以填满里面的空，但是只有生命，只有从上帝来的生命才能够真正填满我们内心的空虚。如果真正生命要被填满，心灵要被填满，就需要跟那个源头，跟生命的源头重新连接上面上来。当我们跟生命的源头重新连接上的时候，那个活水源源不绝，我们就再也不会觉得空虚啊！我们可以从源头得生命的时候，生命我们里面就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现在是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耶稣说的是真的？他说的是真的吗？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怎么样子能够得到耶稣要给我们的呢？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啊，约翰说，他说，但记这些事情，他说，但记这些事情，记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的神迹，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从约翰这一讲的这简短的两句话里面，我们知道啊，第一呢，我们可以知道耶稣说的是真的。怎么样子知道耶稣说的是真的呢？因为我们可以从他所行的明白认识到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什么是基督？基督就是救世主啊，就是世人所需要的救主。那我们知道明白耶稣行的这些神迹，从这些事实上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要信他，就要信他啊，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如果我们信了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因他的名的生命。所以这是三步啊，三步。首先，我们从耶稣所行的神迹知道和明白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圣经的信仰是建基在事实上的信仰啊，圣经的信仰是建基在神迹上的信仰。很多人觉得这个神迹难以置信，很难相信，这个不合理啊。其实不是不合理，而是说不合我们的常识，不合自然啊。但是呢，既然是神迹，当然不合自然。什么是神迹？神迹就是超乎自然，是不是啊？就是超乎自然。神迹，什么是神迹？神迹就是异乎寻常啊。所以呢，这个神迹当然不是按照我们的常识常理可以明白可以接受的啊。但是相信神迹并不是要通过理性觉得啊可以接受。相信神迹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相信明白一个事情，相信明白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位上帝创造的。我们只要认真的来看这个世界的无穷复杂又无穷合一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不是好像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个世界里面的其中的规律，其中的道指向一个来源，那个来源就是造物主啊，有一个上帝创造了这一个世界。当我们明白说相信知道说这一个世界有一个上帝，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主宰的时候，你信神迹并不是一个难的事情， 他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让我们这样子穷一生之力都能够都难以去明白去了解去领会的时候，那么他行这些事情有什么不能的，有什么难的呀？所以呢，只要相信明白啊，接受有神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主创造了世界，他造了自然律，这个世界是在自然律之下运行，但是自然律是他创造的，那么这个世界是在那个力量的维系之下在运行和存在，那这一个力量的源头就是上帝，那这样的一位上帝如果他进到世界里面要来行神迹又有何难哉啊、哦？所以他自然可以做超自然的事情，这个不是难事，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要了解和明白到底圣经里面讲到神行这些神迹他为什么要行这些神迹，明白了解圣经里面所记载神迹的目的和意义才更重要。就像约翰说，他说记这些神迹啊，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记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为了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需要了解到神迹，神迹不是法术啊，一定首先要分清楚神迹不是法术，法术也是超自然的力量超自然的作为啊，但是神迹不是法术。约翰你用这个神迹这个词是指的记号啊，那说神迹不是法术是什么意思呢？法术呢就是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人想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有人有神奇的医病的能力，他就开一个神医诊所，是不是？他就不停的来给人治病，这个就是行法术啊。比如说有人他有超自然的能力，他可以得到什么金钱占宝石啊，那么他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啊，他就一直可以拿到宝石啊，这个是行法术，你知道吧？哎呀，那个圣经里面记载很多行法术的事情啊，像埃及的术士他会行法术，那当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叫行邪术的西门，就是行法术的西门啊，他会来做这些事情。神迹跟法术根本的不同不在于力量，不在于能力，在于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法术就是要达到人所要得到的东西啊，要解决人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呢，你看耶稣他能医病是不是啊？但是他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待下来开一个医病的诊所？没有，是不是？很多人来找他医病，他最后怎么样？走掉了，对不对啊？走掉了啊、哦。那彼得跟耶稣打鱼，耶稣打上了好多鱼，是不是？他一晚上啥也没打到，耶稣叫他下网，捞上来一网鱼，两条船都装不下。那耶稣有没有？彼得有没有跟耶稣说：“哎，拉比啊，跟我合伙做生意吧，我们开一个打鱼的公司。”没有，是不是啊？哎呀，那哦，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使徒们都会说方言，是不是啊？那这个使徒们有没有开始每天都来这个啊大戏台，每天表演说方言，主办一个方言秀？是不是啊？啊，不要以为今天有电视了才会有那些秀，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从古到今都会唱戏的，对不对啊？这个神迹跟法术的区别，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呢，这个首先要知道说，神迹不是法术，神迹是记号啊。那同时呢，神迹呢也不是让人惊奇折服啊，让人看到害怕的信上帝。我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讲到啊，这个。信上帝悔改是意志的事情，不是因为不知道事实。了解福音的事实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只要我们带一个客观开放的态度啊。这个非常的有智慧的人他能够信耶稣，是因为他带一个客观开放的态度来了解。当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的时候是需要做决定。很多人拒绝信是因为他坚持偏见，是因为他在意志上面不肯降服啊。只要我们愿意带一个客观开放的态度的时候，你寻求真理的人到时候到了一定会信的。但是信是意志上的降服，信是这个在思想上面愿意啊改变啊，不再偏执己见。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摩西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行那个十个神迹，你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行那十个神迹，了不起啊？非常了不起，是不是？法老有没有信？没有信嘛，是不是？神迹并不能够使人折服相信啊。那我也先讲了，神迹不是什么啊。那神迹到底是什么？神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神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神迹的目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神迹要让世人明白看到说，上帝还在掌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在自然力之下运行，但是上帝不是造完这世界就不管它了，是不是？所以呢，上帝介入干预，让世人知道还有那个创造主，他还管着这个世界呢，他没有丢下我们不管啊。神迹第二个方面的目的是要显明上帝是救主，因为呢，我们背离上帝的时候，当这个世界背离上帝的时候，就在败坏和虚空的辖制之下。这是为什么世界上面有这么多的苦难，苦难到头来所有的根源都追溯到人远离上帝，人远离上帝跟主宰跟生命之源断绝的时候，就在败坏和虚空的辖制下面。那上帝进入这个世界，耶稣基督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的时候，他行神迹让人认识到他是救主。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他只记载了七个神迹啊。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就读约翰福音，用一个月来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七个神迹啊，你们读过的记得吧？现在那七个神迹，随便就马上就知道了。第一个神迹啊，第二个神迹是什么？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啊，有个大臣来求他去到他家里去医治啊。耶稣说我不去，不过呢，你们不看见神迹总不肯信，所以呢，你的儿子呢现在就已经好了。那大臣就回去了，那回去在路上还要走个半天呢，走到时候半路上就碰见仆人说啊，你儿子好了。那计算时间什么是好的？就是耶稣说你儿子好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好的啊。第三个神迹是什么？五饼二鱼啊，喂饱5000人啊。第四个是平静风浪啊，在海上面走路平静风浪啊。第四个是医治不是第四个，第六个了啊。第五个是医治38年的瘫子啊。然后第六个是去医治生来瞎眼的。最后第七个神迹是叫那个死了3天的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啊。这七个神迹其实基本上来说就是要显明，第一呢，他耶稣就是那一个上帝造世界的那个道，他就是那个道，他就是那个主宰，他是自然物质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所以呢，他是创造者，他创造物质，那么他从水里面让水变成酒有什么奇怪，是不是啊？他用5个饼2条鱼可以一直掰喂饱5000人有什么奇怪？因为他本来就是物质的创造主啊，那么他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所以呢，他可以在海面上在水上行走，可以平静风浪，这有什么奇怪啊？这个是要显明他是自然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啊。那第二个方面，第二类神迹就是医病和让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啊，这个是要显明他本身他就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创造主，他是那个救主，所以呢，他能够医治残缺的生命，他可以让死亡的生命复活啊，是给死亡重新注入生命。所以这个神迹就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是主，是救主啊，是主是救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就是救世主啊。那基督在希伯来文里面原来那个字是受膏者，受膏者啊。那如果从受膏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止一个受膏者，不止耶稣是受膏者啊，很多受膏者，是不是啊？亚伦是受膏者，他受膏做大祭司啊。大卫是受膏者，他受膏做王啊。这个 很多这些受膏者啊，受膏者就是上帝所膏立来拯救他的子民的啊。但是耶稣不单是受膏者，他更是神的儿子，乃是神自己，神自己亲自来到世上拯救啊。当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啊，当圣经里面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个儿子有特定的意思啊，耶稣是神独生的儿子。那这个当圣经里面讲耶稣是神独生的儿子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在本质上面跟神是一样的，他就是神。圣经里面也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和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不同的啊，呀，同一个词，但是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啊啊。这个耶稣从本质上来说，他就是神，他跟神是同一的呀，他就是上帝的道成了肉身啊，所以耶稣是独生上帝啊，神的独生儿子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这些神迹让我们知道认识耶稣是神自己亲自来拯救。所以呢，圣经的信仰是一个建基在事实上的信仰啊，圣经信仰是建基在事实上的信仰。神迹显明耶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面来做主做王的，神的国在耶稣里面降临。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要在地上建立神的王权、神的主权啊。这个我们今天很短时间一时讲不能够讲得完全啊。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带着一个客观的态度去了解、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见证是真的啊。但是知道这些是真的是不够的啊，知道这个是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个决定，就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们要不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主。我们是不是认识、真的知道，我们其实一直在渴求、追求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里面真正的渴求、真正的需要是要从上帝的生命。我们需要有神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神自己，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啊！所以我们需要渴求耶稣来得到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信耶稣是一个全人的决定啊！这里约翰说的很简单啊，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以为这个信就是相信啊。很多人告诉我说，我老早就信耶稣了，我老早就信了。我说真的吗？真的吗？信不单单是知道和相信，信乃是进到跟耶稣的这个关系的里面，乃是真正的、真正的让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生命的救主。所以呢，我们要进到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愿不愿意进到这个关系的里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信不单单是一个头脑上的认知，不单单是一时某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而是我们要看耶稣真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救主吗？耶稣真的是我的主吗？我们要真的认识他，被他的光照啊，被他光光照。那圣经里面其实约翰讲到信耶稣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词啊，他用另外一个词，他说信他名的人就是怎么样，就是接待他的人，就是接受他的人，就是接纳他的人啊。那什么意思啊？我们怎么样子叫做接纳耶稣？接纳耶稣就是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啊。这个是要把心敞开让耶稣进来的啊。那同时呢，真正信耶稣的人，耶稣呼召他们跟从他，要跟从他啊，要听他的声音，看他的作为啊。那些最早跟随他的门徒，其实呢他们也将信将疑的啊。他说拉比你是谁？耶稣没有这个讲一篇道告诉他们说我是谁啊。耶稣怎么样？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啊呀，我们必须真实的去经历，去经历，在经历中间认识 眼见为实，是真的哦呀。我们来看，耶稣讲，你来看啊，只是看了不要看表面，要看内在哦，要看内在。我们来听，你要来听他讲的话。所以，当我们愿意来看、愿意来听的时候，你就是真的信耶稣了哦。我们跟从他，听他的声音，看他的作为。那同时呢，我们跟从他的时候啊，门徒要放下一切的来跟从他哦。那跟从他的时候，这些门徒就要依靠他哦，要信靠他。这个时候就不再是靠自己的努力了。这个不靠自己努力是很难的事情哦。彼得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对不对啊？他常常想替耶稣做事情，对不对啊？他替耶稣做事情，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常常帮倒忙，是不是啊？啊，那我们要信靠，要让耶稣来做啊，要做他所要我们做的，要按照他的方式做，要跟从他的指引啊。那所以呢，跟从耶稣，信靠他，不是说不做，而是说做他要我们做的，更努力的做，但是不是做自己想做的，而是做他想要做的，不是按自己的方式做，而是按他的方式做，是要靠他的能力做，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做。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真的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啊，要 make sure 我们真信。那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那怎么叫做因他的名的生命呢？这个圣经里面你常常会发现说因他的名啊，或者奉他的名啊，在英文里面都很简单，都是 in his name， OK， in the name of Jesus 啊，奉他的名，因他的名。这个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圣经里面，其实在以前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以前非常看重名字啊，不像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啊，名字跟内涵没有关系。在从前的世代的理念，名字就是本质，名字就代表那个，就相当于名字所代表的那个人、那个事情啊。所以因他的名就代表耶稣自己啊。当我们真的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时候，因他的名首先表明说我们是属于他的。因他的名就是等于你的身上盖了一个印，盖了一个戳呀，你是属于耶稣的啊。那我们是属于耶稣，就领受圣灵，就为天父所认识。所以这个将来你进天堂的时候，假如彼得看守大门说，我凭什么叫你进去，你给他看你身上盖着印啊，你的身上盖着耶稣的印，就是因他的名啊，你是属于他的。彼得能够看出来你身上是盖了他的印的，属归属于耶稣啊。那信因耶稣的名，我们归属于耶稣的时候，就会因他的名得生命啊。讲了那么久，到底是什么是生命啊？生命讲不清楚，但是生命你知道啊。那耶稣从各个方面来讲生命的表现啊，耶稣讲说要从他的名得生命。那他那到底具体来说什么是生命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耶稣用我们可以看见、可以了解、可以明白的东西来形容什么是生命。首先，什么是生命？明天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人的光啊，生命是光啊。什么是光呢？光照出来美好，光带来生命啊。这个就像这个物质的光一样，是不是啊？光照来的时候，就光合作用啊，就带来生命，是不是啊？光照下来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美好、精彩、丰盛啊。所以呢，生命的光，当生命的光照进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生命的真相，看到世界的真相，看到说上帝是爱，看到上帝造到的世界那么奇妙丰富，看到自己原来那个生命是那么的美好，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别人说你什么不是那么要紧，你知道吗？当你被光照的时候，你知道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知道上帝这样子爱你，你知道上帝从千万人中间，上帝那么努力的来寻找你，人生很美好， 光除去我们心里面的阴霾。大卫说，我们上个礼拜读经说，他说我父母离弃我，但是耶和华不离弃我，上帝爱我。就算是你最崇拜最敬仰的人，他批评你拒绝你，但是只要上帝接纳你，他这样爱你的时候，你被那个人批评拒绝不重要，是不是啊？上帝这样子来爱你接纳你。所以我们在光里面的时候，知道我受造美好，看到人生的真相，生命的真相，不再被那个阴霾掩盖，是不是啊？那个光激发我们里面的美好丰盛生命出来，所以常常被上帝的光光照在耶稣的里面。前两天我去看一个老人家，我跟我妈妈还有薇莲，从前教会的一个老人家，87岁了，他7年前就开始得各种的癌症啊，上帝医治他，让我们去看他。我们以为他，因为他快临终了，所以他告诉教会说他想见哪些人啊，我们中间有很深的那个情谊在里面啊，所以他跟教会说他想见我们啊。那个教会就打电话给我说曾伯伯可能快走了啊，他想要见你们。那我们听到这消息当然很难过啊，但是就安排啊，就尽快的去见他。所以我们前天上午去见他，走进去，这么多的癌症，临终末期，你知道吗？他脸上放光，真的放光，充满喜乐，说话蛮有力量。他回顾他一生，很短时间，他跟我回顾我们，回顾他一生。他讲到人生里面他的缺憾，讲到他生命里面的那些过去的那些痛苦。不过他说，感谢主，神真的爱我，因为我认识主了，所以呢，我知道主真的爱我，主真的很祝福我。我这十几年来，就是因为认识主，所以呢，我很快乐。因为主有这么多的爱在我的身上。他说，我知道我是在主的爱里面，所以真的是我们去看他，我们心里，我本来挺难过的，但是看完他我们心里非常的安慰，你知道吗？再一次让我想起诗篇16篇来，在他的面前有永生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真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光的里面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是蒙祝福的，看见上帝是好的，神给我们的生命美好荣耀丰盛，生命还是什么？耶稣说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活水，活水啊！他去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道，那个妇人来打水啊，他就借这个水的事情告诉他，这是活水，你身体饥渴喝水可以，但是你心灵里面的饥渴要有那个活水的时候就永远不渴。那什么是活水呢？到底活水就是上帝的灵啊，活水就是上帝的灵。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领受神的灵的时候，神的灵就成为活水，就一直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生命，那个生命生生不息，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圣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里面开始有智慧，我们里面有能力，我们充满活力，充满活力啊！我常常讲，我是一个挺有能力的人，但是我以前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常常消极悲观，觉得没有力，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但是当信了耶稣，充满领受圣灵的时候，我就开始知道里面真的有能力，真的是充满活力。生命还是什么？耶稣是生命还是什么？耶稣他说他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我们在一个，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吃啊，身体是需要吃，吃得好你身体就会比较好啊，要吃得对，吃得好啊。这个年代很讲究吃，不过吃得不好，吃得不对，所以呢你的身体就怎么样，很不好啊。那么我们那么讲究养生，为什么不讲究 羊里面的生命，那个才更重要呢，是不是啊？怎么样子来滋养你里面的生命？要吃得对，要吃生命的粮。什么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就是他的话语。所以啊，我们为什么要开始三年读经啊？读经本身不是目的，大家都吃得不好，现在要跟大家好好的吃，你知道吗？当我们能够好好的吃生命的粮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健壮，你的灵魂就兴盛。要吃生命的粮啊，吃耶稣的话。生命，神来的生命还是什么？我们最后唱了一首诗歌，耶和华是爱，真正的爱，真正的爱，那个无条件的爱，那个舍己的爱，那个得胜的爱，永不失败的爱，永远的爱，爱到底的爱。大卫最知道上帝那个得胜的爱到永远的爱。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会失败，但是上帝的爱不离不弃，上帝的爱能够胜过我们的罪，胜过我们的软弱。生命，生命是什么？耶稣他说他是葡萄树，是生命树。如果我们连接在生命树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来美好的果子啊！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的里面，你会去真实的经历他是生命，耶稣是生命，在他的里面有无穷的丰盛。当我们信耶稣，信耶稣就是归属于他，信耶稣就是归属于他，信耶稣就是连于他，信耶稣就是活在他的里面。当我们能够这样子活在耶稣里面的时候，的生命，丰盛的生命，美好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充满爱的生命，充满光彩的生命，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我不是一个喜欢做演讲的人，我不是喜欢讲道理的人。我之所以服从上帝的呼召来讲道，其实不过是要见证上帝的话语是真的，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中间是真的。虽然我是那么的有限，虽然我是那么的软弱，但是弟兄姊妹，我还敢见证上帝他改变我的生命。因为很多人知道我的见证啊，知道我信主成长的过程，知道说其实呢，我这一辈子蛮顺利的，蛮顺利的啊。虽然这个从前中国很穷，不过我的妈妈真的是很能干 ，OK， 我的父亲真的是很勤劳，所以呢，我其实呢，虽然生活不富裕，没吃过什么苦，我一天饿也没有挨过，你知道吗？我生活的蛮好的。然后呢，我在我长大的过程的里面，现在我知道哦，你的聪明智慧是上帝造你给你的。那从前以为是自己聪明，那读书读得很好，一路都很顺啊。这个到该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该出国的时候出国，就这样子，该有工作的时候有工作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人生，你知道吗？我常常的感受是生活的虚空，没有意义，没救。这是真的，这些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满足。我刚才讲到说，其实呢，我还是蛮有能力的，不过呢，我常常对人生非常的不确定，我常常担心害怕担忧很多的事情。在人面前我可以表现得很自信，但是呢，心里面却从来都没有底。还有一个事情哦，还有一个事情哦，虽然我没受什么苦，但是我从小长大，我心里面常常充满愤怒。你知道为什么愤怒？因为这个世道太不好了，这世道很不公平，所以我这个从小就是愤青，你知道吗？心里面充满愤恨。但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认识了他。自从我认识耶稣20多年了，这20年跟从前那20多年恍若隔世，完全是两世人。在上帝的里面不再空虚，生命很好啊，生命真的很好。我常常的感觉就是人生生命真的很好，生命美好，有满足，有喜乐。 我不再惧怕。不再惧怕是不是因为自己多厉害啊？是认识到自己实在是不厉害，实在是能力很有限，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这样的一个愤青，但是我现在我发现真的是我能够越来越接纳爱越来越多的人。很多人伤害我，但是我不觉得受伤，你知道吗？因为十字架能够医治我们里面的伤，耶稣基督能够这样子接纳我们。靠着耶稣接纳基督的时候，我可以怜悯接纳那一个无缘无故他承受恩惠还伤害我的人，你知道吗？有这样的人，但是怜悯他接纳他，靠着那个十字架的爱我们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生命是真的，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了他，因他的名我们可以得耶稣的生命，这是真的。只要我们愿意真正的归属他，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让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的救主，愿意把心打开让圣灵来光照，愿意把心打开吃他的话语，吃他的话语，一直来敬拜他，在他的群体的里面来跟从他，归属于他，从他的生命，那个生命我不是夸口，我不是妄作见证的，就好像约翰不是妄作见证的一样。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也可以见证，我们没有谁是妄作见证的，大家知道从耶稣可以的生命。我们来预备我们心来领圣餐，感谢耶稣他把自己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生命。